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从旧约的背景到美证书的精髓，由王语燕老师为您一一讲解。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语燕，很高兴我们又在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这个课程里面相遇。我们上一节课里面，我们是讲解了历史书的一个介绍，也就是以色列国的历史。在当中，我们介绍了历史书是包括了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在当中我们简单的介绍了每一卷书的内容。约书亚记是表达出顺服神的高度重要性，在书卷当中是讲述了以色列民他们怎样成功的进占了应许之地，并且显示出以色列民他们忠于神的话语，并且依靠神大能的作为。而士师记则是讲述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之后他们那种失败的光景，而路德记的事件则是同样发生在士师的时代，是讲解了有一群百姓他们愿意坚持他们的信仰，蒙到神的赐福，而且神使用了一个忠诚的家庭来显出神的神迹作为，并且为以色列民预备了一个伟大的君王，就是大卫。而撒母耳记上下是追溯以色列王国的一个早期历史，而列王记则是详细的讲述从所罗门一直到耶路撒冷失陷的一个王国历史。整卷书以顺服和不顺服作为一个对比，显示出两者之间不同的一个后果。而历代志上下则是重新的讲述一遍大卫、所罗门以及犹大国的历史。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很可能是同一卷的书卷，他们讲述了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他们获准许回归他们自己的故土，并且重新的建立他们的家园。以斯帖记则是讲述神的子民被掳之后在波斯帝国里面生活，但是神仍然的眷顾和保护他们。当中记载了以斯帖王后以及他表亲莫迪改的一些历史事迹。而历史书在圣经当中的一个地位是十分重要，因为这些的历史书记载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成为圣经信仰和历史信仰的一个主要的基础以及重要组成部分。而历史书的作者很可能就是由一位无名氏的编者，他把不同的资料部分编辑成一部长篇的以色列历史文献。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九课的内容，就是有关约书亚记。约书亚记是记载了以色列民他们占领了应许之地，并且在当中他们有分派这些的地图。我们今天会讲解几部分的内容，首先我们会介绍约书亚记的大纲，然后我们会讲一下约书亚记的一些内容以及约书亚成功的一个秘诀。我们先来看看约书亚记的大纲。约书亚记主要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在约书亚记一章到十二章，是讲解了以色列民他们占领了迦南这个地方，当中呢有前面五章是一个预备要占领这个地方，而六章到第九章是讲到一个中部的战役，而第十章是讲到南部的一个战役，从第十一章一到十五节是讲述北部的一个战役。 那最后十一章的十六节到十二章的二十四节是一些的报告。第二部分是从约书亚记十三章到二十一章，是讲到以色列民他们分配那块的土地。当中第十三章是讲到以色列民他们有余下的一些战役，而十四章到十九章是讲到以色列民他们承受那块的土地，二十章到二十一章是讲到以色列民的一个特定的一些诚意。第三部分是从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讲述到以色列民开始在迦南地那个地方定居。当中二十二章记载了他们十二支派之间的一些误会，而二十三章一节到二十四章二十七节是讲到对以色列民一个最后的挑战，就是约书亚对以色列民一个最后的挑战。那最后二十四章的二十八节到三十三节讲到约书亚离世。约书亚的内容的介绍，约书亚记的前面五章是讲到以色列民他们准备占领迦南这个地方，一开始耶和华就三次的挑战约书亚，叫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在一章六节七节三节都提到，一章的六节七节九节都提到上帝要他要牢牢的记住神会与他同在。然后约书亚就派了两位的探子前往耶利哥去查看。在约书亚记二章一到二十四节那里有记载，约书亚他秘密的派遣了两位的探子要前往耶利哥，而两位的探子就进入了妓女拉合的住处，很可能因为他们认为这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耶利哥王听到有以色列人进入到拉合的住处，就下令要捉拿他们，但拉合却把两位探子藏了起来，并且告诉那些士兵以色列人已经离去了。拉合接着就与两位探子立约，他说既然他已经搭救了他们，那他们也得要救他。拉合确认他对耶和华的信仰，并且指出耶利哥人的一个恐惧。两位的探子就表示，如果拉合从他的住处的窗户把他们垂下去，则以色列军便不会伤害他以及他的家人。将来拉合在他的窗户下坠下一个红线的话，他们就知道这一家人都得蒙救。于是两位探子就回到以色列的军营当中，并且把所发生的事情报告了约书亚。以色列人横过约旦河之后，这些的事情是显示了神要看顾约书亚这位新的领袖。在约书亚记三章一节到五章十五节那里有记载，当时河水涨过两岸，但耶和华止住了约旦河水，使以色列人能够走干地。就好像昔日摩西他带领以色列民过红海的情况是同样的，以色列人在吉甲这个地方安营，而约书亚就吩咐以色列人在过河之后垒起一堆的石头，每一个支派拿一块的石头作为一个纪念，让后世的人就能够知道原来神在那里曾经彰显过他的一个荣耀。约书亚记的三章一直到四章，这两章说明了有两个重要原则。首先，神有的时候会带领我们行走我们没有想过的路径，为的是要彰显他的荣耀。以色列人可以从南面进入迦南，他们不需要过河，但神却领他们横过约旦河，这看来好像不合情理。然而神有他的计划和安排，当人只要信靠神的话， 神就显出他大的神迹。第二个原则，我们必须把信仰传给下一代。约书亚他告诉以色列民要垒起一堆的石头为纪念，好让后世的人能够知道神的能力。我不晓得弟兄姊妹，神在你一生当中成就了怎样的作为，让你可以把它传给下一代，或者传给你身边的人呢？约书亚记第五章描述两项纪念圣约的仪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漂流的时候，他们漂流了40年，他们没有行过割礼，于是神就命令他们给所有男性行这象征的仪式。此外，以色列人离开埃及40年之后，在迦南地他们第一次的庆祝逾越节，神终止供应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期间所赖以生存的那些的食物，就是玛拿。这个标志了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以色列人最终有了安家安身的地方，有了他们自己的家园。约书亚记第五章13节到15节记载了约书亚遇见了神的使者，这一个经历同样和摩西的很类似。神的使者鼓励约书亚与耶利哥征战，神要为他的子民去征战。在约书亚第六章至到第九章就描述了中部三次的战役，就是耶利哥、爱城和伯特利，其中以耶利哥这场的战役是最为著名。这个的神迹说明了一个属灵的定律，神常常要看他的仆人是否忠心顺服，并且采取行动。在六章到九章里面讲到中部战役，其中耶和华指示以色列人要用奇特的方式去攻陷耶利哥城。耶利哥这座城似乎是有一个牢不可攻破的一个城墙，而以色列民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连续六天，每一天围绕耶利哥城一次，耶和华的约柜也在前方引路，而伴随着的祭司们要带着羊角、号筒，在第七日，以色列军要绕城七次，而祭司们也要吹响羊角、号筒。当号角声拖长的时候，以色列人要欢呼，要欢叫，神就应许城墙将会倒塌。于是百姓依从神的指引，耶利哥的城墙就塌陷了。在耶利哥的神迹里面说明的这个属灵原则，就是神他常常会看他的仆人是不是忠心顺服，而决定是否行动。有的时候他可能也会使用我们的才能和才干，但他更希望我们遵照他的计划而行。耶和华命令约书亚要击杀所有凡有气息的，并且把战利品都归给他。因着探子的许诺，只有拉合以及他的一家能够免于这个灾难，而拉合成为了以色列人的其中一员。马太福音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个很令人感到意外的事情，就是在马太福音1章5节里面，拉合也成为了耶稣基督的祖先。神的恩惠临到了拉合，不单只让他成为神家里面的一份子，更加借着他带来了普世的救主。拉合的生命说明神的恩典怎样临到那些谦卑信靠他的人身上。以色列人攻陷耶利哥之后，他们以为所向无敌，可是他们却在爱城这个战役上惨败。约书亚求问耶和华，原来发现以色列人曾经犯罪，有些人为自己收藏了耶利哥的财宝，神启示是亚干所犯的罪，他最后因为悖逆神而被打死， 亚干的一家也同样受到处死，可能因为他们协助了亚干来收藏这些的宝物。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的课程。今天我们讲解的是第九课的内容，是有关约书亚记。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约书亚记的一个大纲，以及它前面九章的内容。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第十章一直到第二十四章的内容。约书亚记第十章是讲述南部的战役，当中神又施展了他的神迹，降下冰雹，并且将日间延长，帮助约书亚打败了南部的诸王。而十一章和十二章是记载了北部的战役以及一些的报告，神帮助约书亚击败了夏所王以及他的联军。第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一章是详细的讲述了以色列民他们如何承受土地，如何分配这些的土地。其中讲到大有信心的加勒，他专心跟从耶和华，最终他分得了希伯伦这块地方。但也提及了以色列民他们没有听从神的吩咐，彻底的赶出当地的居民。在十五章六十三节、十六章十节、十七章十二到十三节，那里有记载，他们没有彻底的赶出当地的居民，结果这给他们的信仰造成了灾难性的一个影响。以色列民他们照着摩西的指示，设有六座的陶城，并且分给利未人有四十八座的城邑。约书亚记二十二章一直到二十四章里面是描述了以色列民开始在迦南定居，他们差一点就引发了内战，因为流便、加德和马拿西这两个半支派，在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他们想逐一座的坛作为一个见证，提醒以色列民要记得那位于河东的以色列民同样是神的子民，结果他们差一点引发这个内战。最后约书亚在事件与以色列民立约，重申神的作为，劝勉以色列民要全然委身给神。在二十三章一节到二十四章的二十七节，约书亚向神的子民提出一个最后的挑战。约书亚记保存了约书亚向神子民提出的两项的最后挑战。毫无疑问，约书亚在很多其他的场合里面肯定也有挑战过以色列人，要他们专心跟从神。在二十三章一到十六节，约书亚的第一篇训词当中，他挑战以色列人的领袖们，要让他们牢记神的作为，并且提醒他们信靠神对今天以及对将来的一个应许，那就是神会赶逐所有的迦南一些剩余的居民，并且在那块地方要坚立以色列人。神的子民要遵守摩西的律法，不要和周围的民族掺杂在一起。约书亚警告说，如果他们不遵守这些的吩咐，他们就要面临灭亡。而在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一到二十八节里面，约书亚在第二段的训词里面，他回忆从亚伯拉罕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的一个历史，神在每一步都显示出他自己的信实和慈爱。神在历史当中，他救拔了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在旷野生活了四十年， 他们有困苦的时候，但是神支持了他们，神完全以恩典来对待他的百姓。最后在24章15节，约书亚劝勉百姓要全然的委身给神，并且还加上了自己的见证。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当百姓确认会跟从耶和华之后，约书亚就和他们立约，并且立起了一块大石头作为一个见证。这个约再一次的确定了百姓他们以前在西乃山以及在摩押平原所立的约，并且给予百姓另一次的机会来公开的宣认，那就是只单单的对耶和华效忠，正如他们先前所行的那样。不久约书亚就离世。第三部分我们要讲解约书亚成功的秘诀。约书亚他的成功的秘诀在于他愿意听神的话语，并且成功的实现了神在他身上的计划。神要他接过摩西的领导棒子，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神不单只赋予他有力量，使他有领导的才能，并且让他领导有方，也挑战了他成为一个刚强的领袖。神要他注目在前面的一个任务，紧紧地记住他从神那里所承受的一切，并且牢记神必与他同在。约书亚能够成功，因为他也为下一代做好了一个准备的功夫。在约书亚记24章31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民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民他们侍奉耶和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的答案，就是约书亚他成功的为下一代做好了一个准备功夫。约书亚以言辞和榜样领导以色列民，并且他把神给他的信息忠心的交托那些忠心的领袖们，使他们在约书亚离世之后仍然可以继续的教导神的百姓。同样，约书亚记24章31节这些的经文也提醒了我们，今天神可能也把一些重要的任务交托在我们手上。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其中一部分责任就是要把基督教的信仰稳固地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否预备好要去承担这个的任务呢？今天我们学习了约书亚记的一个大纲，以及约书亚记的内容和约书亚他成功的秘诀。约书亚记的大纲主要有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从约书亚记1章到12章记载了以色列民他们占领迦南地当中有一些准备的功夫，以及中部、南部、北部三场的战役和一些报告。而第二部分是从约书亚记13章到21章详细的讲解了以色列民他们分地的一些情况，以及他们剩下的一些战役。第三部分是从22章到24章讲解了以色列民他们开始在迦南这个地方定居，在当中出现了一些的误会，以及约书亚对以色列民最后的一个挑战，以及约书亚的离世。在当中约书亚的内容这一部分，我们详细的介绍了一下约书亚记前面5章所讲到的内容，主要是讲以色列民他们要准备进占这个迦南地方。一开始耶和华就三次的挑战约书亚，并且要让他刚强壮胆，因为神与他同在。3章到4章以色列民过约旦河， 当中有两个重要的原则，对我们今天仍然有启迪。首先，第一个原则，神有时会带领我们行走我们没有想过的路径，为的是要彰显神的荣耀。第二个原则，我们必须把信仰传给下一代。另外，在第五章也描述了两项纪念圣约的仪式，其中一个仪式是行割礼，另外一个就是庆祝逾越节。约书亚记的六章一直到九章描述了三场的战役，是在中部的三场战役，讲到耶利哥、爱城和伯特利这三场的战役，其中以耶利哥这场战役最为著名。这个当中有一个神迹，说明了一个属灵的定律，神常常要看他的仆人是否忠心顺服而采取行动。第十章是讲解到南部的战役，而十一章到十二章是记载北部的战役以及一些的报告。十三章到二十一章是详细的讲解了以色列民他们如何承受这块的地方，并且怎样去分配这些的土地。其中也讲到大有信心的加勒，因为他忠心的跟从耶和华，最终他分得希伯伦这块地方。而且神也吩咐以色列民要设有六座的陶城，以及分给利未人有四十八座的城市。约书亚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是描述以色列民他们开始在迦南定居，结果他们差点引发了内战。最后，约书亚在示现与以色列民立约，重申神的一个作为，并且劝勉以色列民要全然委身给神。最后，约书亚在二十四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三节里面记载约书亚离世。最后一部分是讲到约书亚成功的秘诀，约书亚成功的实现了神在他身上的计划，神赋予他有力量，使他领导有方，并且挑战他成为一个刚强的领袖。神要他注目在眼前的任务，紧紧地记住他从神所领受的一切，并且相信神与他同在。而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三十一节这节的经文同样提醒我们，神也把一些重要的任务交托在我们手上，我们要有这样的准备好去承担这个的任务。我们今天讲解的就到这里，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提醒，让我们懂得我们成功的秘诀就在你的里面。我们谢谢你，求你赐福我们的学习。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事情都顺利。手也是像主的话语，主之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因此我心欢喜。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